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上次谈到了 COP28 这个董事长亲自到杜拜参加这项活动的观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再进一步的来解析全球盘点报告。董事长，
好，这个我们这个基金会啊，每一年都会办一次这个一个解析报告啊。那这个源自很多年了，那么这个参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一次我们还是以往例一样，我们办理 COP28 后首次全球盘点的报告解析了。因为这一次最主要的就是巴黎协定以后的七周年，它有个全球盘点，看大家这个二氧化碳减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每年呢，我们从比较小的一个开始，我们开始办的时候，第一次大概只有一个小教室都不到人了，三十几个人开始办。那这么多年呢，因为我们每年几乎都参加，这个 COP 的大会啊，我大概从零八年就开始参加，十几届了哈。那这次我们一样，我们在台北远东香格里拉饭店的二楼，我们也办了一个全球盘点的一个会后的解析啊。那我们也请了几位都是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员一起来跟大家来分析一下。那这一次其实从这个热度看起来，大概就了解说台湾现在大家的问题的关心程度很多。因为我们报名的时候几乎有1600人报名啊，我们分线上跟现场啊。那我们现场就是将200上下左右的全满啊。那这个线上将1000人啊，所以这个很热闹的一个场面啊，大家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很高啊。那我们这个请的人都是这一次有参加会议的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的吴益林署长，中鼎集团这个何立贤永续长，宏基刘静静永续长，吴兴立法委员，还有国际气候智库赵公岳执行长，台湾农业跨域发展协会张焕宇秘书长，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参加的顾阳子教授啊，陈永仁教授等等。所以讲起来是把第一手的资料好跟大家一起再了解一下，因为每个人的观点看法都不太完全的契合，原因是因为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们的会场太大，这个大到其实每个开会长回来的都是精疲力尽，光走路都走死人了，那么大一个会场，所以他的看的角度是不一样啊。不过也很好，就是因为借这个关系，然后大家分析结果更了解一下，说到底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COP28 会影响这么大啊？这跟事前大家的预期有所出入哈。开始的时候大家总觉得说啊，这个会啊，这个是在油国开这种气候变迁会不会有结果的了哈？结果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因此我就等于把中整一下，就这几位演讲者他们讲的内容啊，大概提出是什么结果？我想最大一件事情啊，这个影响历史，也就是等于这个在阿联酋共识啊，在阿联酋达成的这个协议里面， 可能在历史上会留下的大名呢，就说他最重要，就说因为开始我说大家总觉得怎么可能在产油国你办这个大会，那怎么可能会减少这个石油的生产啊或等等啊。因为其实在过程当中大家都一直关心这问题，甚至很质疑这个大会主席啊，这个阿联酋的这个石油工程师啊，他的想法就是说大家讲这个人一定是偏石油的。结果他最后的这个对历史上影响啊，在延期会议啊，在12月13号杜拜时间下午5点11分宣告才结束。啊，他那个话这是石破天惊啊。他讲说整个要对这个转型脱离石化燃料，通过大会主席所提出的在里面的全球盘点的决议文，全球盘点的内容非常多了，最重要一句话，如果这个整个大会用一句话来讲，最重要就转型脱离化石燃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在2015年的时候，当巴黎协定通过的时候，大家总觉得大家都了解啊，你目标是两度啊，那个时候是两度摄氏，后来2018年又改成 1.5 度。目标很清楚，那做法最重要，最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来源就是化石燃料，占 75% 上下左右。那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解决其他问题呢？所以这么多年一直谈不拢的原因，就是说这个牵扯利益太大，不但是产油国的利益啊，就是美国、欧洲很多大的这个能源集团、石油集团，它牵扯利益太大了，每个国家都被它影响到，啊，那不要说先进国家影响到，落后国家也一样啊，他们要烧煤啊，他们要烧石油，要使用石油啊，原因因为煤便宜啊，石油便宜啊。你如果立刻改成再生能源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负担，所以这里面很复杂。但是这一次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这是一个最大，可以讲说我们要仔细再想想，说这个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影响真的非常大。就如我常常也听到这个我们中油公司李春清董事长常在讲，那告诉他们的同仁讲，李春清本人是这个石油公司继承上来的，当然非常体恤石油公司的同仁，但是他也讲必须要转型啊，他说不转型就等死了，这是一个很非常现实的事情，因为2050年到这样通过的话，对，是没有办法了，就是石油是要结束，当石油结束的时候，实际上讲所有的加油站都要关门的了，那么多人的生计怎么办？所以这个石油的公司的转型，加油站的转型啊，是目前现在开始一个长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他讲转型脱离石油燃料这么重要？因为大家开始很早了，尤其是西方国家，像英国这种国家带领，他根本就宣布说整个要废除所有的石油。所以在COP26 的时候，在英国举行啊，他们当时提出来就说要完全废除石油的燃料的使用啊，化石燃料使用，他就是叫 phase out， 要把它用掉。结果后来谈到最后谈不拢啊，要破局了，最后把它修改一下，叫 phase down， 就是把它减少了 phase down， 我就减少啊 phase down 啊。Phase out 啊，这个有差别了，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时间点了。那现在这一次来讲，是希望我们要配合的这个碳中和的时间表，我们希望2050的时候，我们能够在那个时候把它转型成功。转型的好处在哪里？这句话就很有弹性的了哈，你要怎么转？转多少速度？转多快？哈，我们常常讲转型很难的地方，就是说。转型一定会有一边获利一边受伤的啦。那怎么样两边协调的很好，大家觉得可以接受啊，这边是很大的问题。不过他是成功了。那这一次很重要的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全球盘点啊，全球盘点就是说，告诉我们说，这七年来啊，到底我们二氧化碳减少多少呢？那大家有没有很努力的？实际上讲哦，跟我们大家原定的目标，巴黎协定定的目标还是有一段差距。不过讲好听的话，就是说讲好话，鼓励大家话。已经开始没有原来增加速度那么快、哦、那这是好处。所以全球排放的差距多少？如果以2030年的话，排放量跟 1.5 摄氏跟或者2度的摄氏目标差的还很大，差多少了？因为各国都有提出各国自主的贡献，自主贡献大概还有如果是 1.5 度摄氏的话，大概有22个gigaton 啊，这么大，这220亿公吨的差距。那如果是2度的话，大概140亿公吨的差距。不过各位听到数字其实没感啊，因为这数太大。不过换句话说还是很大的差距啊，全球盘点其实大家觉得不是很成功，所以呢倒过来讲，好，那我们现在要加速我们要这个转型了、啊、那我们要把这个减量未来几年要开始再继续再加速、啊、加速的同时它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再生能源、啊、跟这个能源效率一个承诺，这个有130个国家支持的一个承诺，这是130是蛮多了哈，那么大部分的国家都支持。第一个，我们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达到所谓的三倍现在的再生能源的量、哦、三倍是很多了，我们做了好久做好久，我们好不容易海上风电希望达到5个 giga， 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把它三倍的话，叫15倍，那是很大的一个投资进去。那另外呢，就是说能源效率、哦、能源效率其实最有效的、啊、你能源效率其实花的钱最比较上是少，因为它的投资没有原来那么大，帮你们效率提升了、啊、那提升率比现在是2倍、啊、2倍，因为换句话说我们现在使用能源效率很差的了，我们很多的能源其实使用了都是浪费掉了，就因为效率差，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议。然后呢还有66个国家、啊、一个叫全球冷却行动的承诺，这个承诺，因为其实很多的冷却的工作，跟这个甲烷一样，我们过去大部分都在谈所谓的二氧化碳的问题啊。二氧化碳充其量最多也是75%上下多一点的这个排放量，还有很多是非二氧化碳的，比如说甲烷呐、啊，比如说氟利碳化物啦、啊，这个所谓冷媒的东西，所以大家也要通过一个承诺，我们开始要减少这些的使用啊，慢慢下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过的一个重点之一的。换句话说，这个全球减量减缓啊，虽然成绩不好，但是大家觉得总算有一个程度出来了，然后未来还可以往继续再做加速。通常是这样。每一次开这个大会，这个大会真是很难开哦。如果你坐在那边看哦，没有耐心的人早就跑掉了。为什么？因为国家太多了，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意见。然后这个联合国一向是采取共识决，它为什么共识决呢？因为联合国不像立法院啊，多数决决了以后啊，主席锤子一敲，我们就开始执行了啊，执行它是有公权力的。那这个。联合国开大会，如果有人不同意啊，你就不能通过啊，因为要共识啊，不能通过以后你就很难办了、啊。那为什么不用多数决？多数决没有用了，因为所有全世界的法律政治是这样，你在国际上签的任何公约，要回到国家国会通过才算数了啊。如果国会人不通过，政府不通过没有用的，行政单位不通过也不行的啊，就等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当年为什么京都协定签的时候，京都议定书签订的时候， 美国政府啊，当时克林顿政府，兴高采烈请这个高尔去开会，开会1997年开完会之后回到美国，因为国会没有通过，而这国会还没有把它通过，没有通过，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布希上台就说我们不参加啊，就没有，因为国会不通过了嘛。后来换一个政权，政权下一个的这个行政长官说不通过就没有啊，所以他必须还经过这个手续啊才能够完成，所以他必须要有共识。如果不共识，他本来在大会就不通过，他回去还是不通过，他根本就不送国会嘛，所以这个就很困难哦。哦，所以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到这个状况，其实是很难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所有的转型最重要就是经费的来源。如果你没有经费，都是假的了哈。所以呢，这个联合国就提出很多的次的案子，而且对这个落后国家也提出一个宣誓啊，说要有1000亿美金，在2009年的时候说要通过1000亿美金的案子来协助大家。可是这么多年来，这1000亿美金好像是挂在天上的画饼一样的，其实看不到那1000亿实际上落地，啊，当然中间有部分的钱都出来了了哈，但是其实跟1000亿的差距很多，不要忘记哦，他的1000亿是讲每年1000亿啊，不是总共1000亿啊，哦，这是很大了。那1000亿你会分两种，一种是政府的预算的，一种是金融机构的贷款的或者各种债券等等了。那各位晓得，你不要说美国有钱了，啊，你说欧洲有钱，他们政府都苦哈哈的，你要再拿出钱出来啊，国会也不见得通过，所以真正实际上从预算拿出来钱是少之又少啊，大部分出来钱都是等于有一点商业用途的这些贷款啊或者债券等等啊。那现在我们大概看看资金的缺口大概缺多少，这是很可观的数字。如果要做这些调试基金、调试这些等等的话，是现在国际大家的调试基金还缺多少？缺10倍到18倍了哈。哦，这可以讲，10倍到18倍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十倍到十八倍，估计开发中国家资金的缺口是多少？1940亿到3660亿左右啊。所以在开大会的时候就报告，这个报告很清楚，全球盘点告诉你的时候也没有做得很好，那资金也缺到少。所以这次开会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大家稍微有一点悲观的原因，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不是跟上次一样，又是行李如意开次会呢，或是有结果了。那刚才讲结果是不错的，一开始都他对这个整个石油的承诺已经开始。那现在这一次开会最大一个差异在哪里了？就是说过去大家开会都是在谈什么为主，都是谈减量减量为主啊，因为希望赶快减量。那花在这个所谓的调试啊，这个气候变迁就两个法宝了，一个叫减量，一个调试啊。调试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已经发生了这个气候变迁事情，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不照顾这个问题啊。什么意思呢？这温度已经上升了啦，雨水又大了，所以你的基础建设要改了，你这个人民的健康要照顾到了，这就是所谓调试的问题。今年对调试问题倒是非常重视，我等一下会再说明，就是说为什么调试会得到一个成果出来。好，我们等一下就说。
好，我们先在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针对 COP28 举办之后呢，全球首次盘点报告的一个解析，董事长。
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讲，是说除了最重要一个就是说减量，说啊这个阿联酋的这一次的共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好，那我们现在就说已经知道了， 我们要很清楚的目标了哈。那我们要废除我们要转型离开我们这个化石燃料。同一个时间呢，因为我刚才讲就是说没有经费嘛，所以这次又通过损失及损害的基金决议。COP28 主办国阿拉伯的大公国，他们已经答应了募资7亿资金，来帮助这个气候变迁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应付他们的危机。那我开始讲哦，因为在联合国里面有句话是很敏感的，一个叫做损害及损失的这个基金哈。为什么叫损害损失基金？因为联合国一开始开大会的时候，从30年前开会就产生两极化了。一极化就是说，落后国家或未开发中国家对先进国家非常的不满呢。为什么不满呢？他说，我们国家哦都没有排放什么这个二氧化碳了，我们很落后了，也没有工业了。可是我们国家深受这个气候变迁之苦啊，甚至要灭国亡国之灾啊，那你还要叫我做事情，还要出钱，你们应该来赔偿我们。讲这个话最大的，除了一些非洲国家以外，最大声的都是我们一些邦交国了。我们邦交国哪些？马绍尔群岛了，图瓦卢啊，诺鲁啊，他们都是岛国了。以马歇尔这个群岛这个国家来算的话，他的国家，海平面很低的啦，他的高度这个比海平面高2公尺左右，最近已经饱受了这个海水上升之苦，再加上这个整个其他的这个风雨以及这个浪潮的上升等等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他们还在讲了，未来是第一个要被淹没的国家之一就是马歇尔群岛哈，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很在意的啊。那在意的话，就是对这个先进国家，他说，你们要赔偿我。那先进国家对这个法律用词都好小心很小心，赔偿哦，跟补偿哦，跟那个损害这个基金哦，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你答应说要赔偿他的话，那不得了了，那你要去赔偿去看你到底造成多大损失啊，这个多大损失有多大，那跟我这个排放二氧化碳之间的关联在哪里，我光这个调查就要调查很久了。如果真的赔偿都是你的问题的话，我那个才量才大了，那要从工业革命开始算起。所以他们都很忌讳必用这个赔偿这两字，所以他用一个叫做损害跟损失的基金啊，你们有损害，你们有损失，好，我们来帮你们这个忙哈。所以他不叫赔偿，所以这个话的时候，一句话的差距在法律上是差得非常之远。那这次阿拉伯大公国他们就提出来，他集资了7亿的。那阿拉伯大公国本身就出1亿了，其他国家出。那我刚才讲这个的钱，大部分的钱都是政府的预算钱，政府的预算钱就很难的了。政府预算钱，特别是，这里面如果要算一下，美国、日本啊这些国家，其实欧洲还大方一点，美国人都是出几千万，意思意思了，反正你做了，我来支持你就是，因为这个钱不好做，就是这样。那另外就很重要了，这次就是对农业啦、这个粮食啦、健康啦这边很重要。因为你看呢，我开会里面很多标题写的非常有意思，他写了什么东西？他说地球健康非常重要，人的生命一样重要，所以呢，他说我们在解决这地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人民生命的健康生活一样的照顾到，所以这是所谓的调适的意思在这里。因为实际上每年呢，因为气候变迁，受到影响的，在联合国算起来大概是1亿8900多万人哦，这个人数是很可观的，所以他这一次在医疗了、农业了、健康了方面，他重点非常之大。所以我一到这个大会的时候，也看到他们就说马上就写条，就说开健康日啊，这健康日内容非常之广啊，非常之广。我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也算跑得不慢哦，因为我们在永续能源基金会啊，在这一年里面，已经跟45个大型医院签了这个医院的永续发展 倡议书了 MOU 哈、啊，那45个是不多哈、啊，数目讲不大，大概占台湾9% 左右，但是呢，它的病床数已经到27% 了，环球都大型医院都参加嘛。那这个是有几个方向性了，就是说第一个方向性就是说大家一起再研究一下这种因为气候变迁引起的传染病、流行病，哦，这个很多，因为温度上升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比如说在台湾呢、啊，在高雄啊，在高雄这个，我30年前在做环保署长，30几年前快40年在做环保署长，台湾最大的问题那时候是环保署其中问题之一啊。就是这个高雄有登革热啊，登革热，那现在登革热开始慢慢往北跑哦，不然在高雄往北跑。这往北跑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温度逐渐在上升啊，温度，蚊子对温度是很敏感的啦，所以它慢慢开始往北跑。那一样啦，这登革热只是一个病而已啦，其他还有非常多的传染病。我们最近很多传染病的原因，其实原因可能都是跟气候变迁有相关，还有气候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啊，热浪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谈的问题。那现在这联合国把它当作一个重点来看啊。另外呢，联合国也想这个医院啊，其实医院讲起来是很可观的，医院碳排放非常多，哦，也想不到的，因为全世界医院的碳排放，加起来是 4.4% 的这个。温室气体排放，那 4.4% 呢，如果跟人家比较起来的话，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排放源就是航空，一个是航海，航空也不过 3% 的，哦，那航海不过 3% 的，换句话说，全世界这么多船跑来跑去，这么多飞机飞来飞去，他们各产生的二氧化碳都还没有医院来的多，啊，那医院如果把当一个国家来算了，不要说医院，整个医院算一个国家。这是全世界第五大排放源，啊，所以这么大个排放源当然会引起大家关心了，怎么减少医院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怎么减少把这个医疗体系，啊，还有它的研究单位、药厂等等减少二氧化碳，也是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在做净零的发展，也变成了全世界一个趋势在这里。那农业跟粮食啊，我们现在谈永续农业，永续农业。那么现在这一次在谈的非常多题目，就谈永续农业。很多人喜欢把他现在工作加上永续两个字，可是当他加上永续两个字，跟原来的意思就不太相同啊。这个不是只是加个名字好玩而已，如果加好玩就是漂绿啊。那如果你要真的做要永续农业、永续航空、永续航海、永续旅游啊。永续这个工厂等等，你加个永续哦，他就会谈到你的 ESG 了啊，谈到你的这环境面、社会面以及经济治理面等等。那你要谈到这个环境面，他就问你有没有减量，有减量。那现在因为地球受到这么大的气候变迁影响，全世界各国现在非常的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一下来一个洪水啦，一下来干旱啦等等，所以粮食的产生就没有过去那么的顺利啊，所以这个粮食的韧性就变得很重要。到底我们有没有能够，产生足够的粮食在养这地球上的人？虽然我们台湾、日本、韩国在少子化，但全世界人口是在增加啊，从现在的80亿左右会增加大概100亿左右，95到100亿，人口在增加，气候变质在影响，所以它粮食的缺口就变大了。所以现在联合国。在气候观点来看，这也变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好，我们等一下再说明一下。
好，我们在这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当地球发烧时》，中广新闻网为您播出，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的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 ，COP28 之后全球首次盘点报告的解析，内容非常非常扎实。董事长，请。
好。 但这个联合国开大会啊，我跟他讲，那么大个大会啊，所以大家开的会内容不见得很相同，所以联合国就变成有几个主轴，一个就是政府官员在开的，就是说怎么样继续在实行大家已经有共识的巴黎协定，那也有很多国家又开始提出很多新的倡议出来，这个倡议倡多了就变成将来的政策，那倡议少的时候那就继续倡议了，就是大家觉得 每个人都可以提他的意见嘛，所以今年的倡议特别多，今年倡议特别多，刚才讲过的再生能源要三倍啦，能源效益要增加两倍啦，这是130国家支持的。那全球冷却行动有66国家支持啊。那现在大家又想到一个问题哦，这个再生低碳的氢能源跟延伸的生物的一个宣言，37国家，这个是才开始啊，三级国家还成不了大事啊。不过你不要忘记，现在37国家，过几年就不止三级国家，慢慢增加。生物多样性现在变成气候变迁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之一了，因为所谓生物多样性的意思就是，当我们解决了气候变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地球生物多样性消失了非常多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生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它必须一起做。还有一个刚才讲气候跟健康的宣言哦，这个多了，这个有143个国家来支持。换句话说，刚才讲就是说，大家也知道一件事情哦，你必须这两个同时做好，才对人类真的有效啊！你救了地球，牺牲人类也不太可能啊。这个同时要并进啊！我这个143国家比例是很高，下一个是永续农业跟韧性粮食系统跟气候宣言，150国家支持哦，这更大了啊！民以食为天了啊！如果粮食没有系统，没有办法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对未来的工作就很多，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气候变迁其实不是只是环境部的事情，经济部的事情，是各部会的事情。所以农业部啊，在台湾企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也看到农业委员会在过去几年呢，在台湾做了不少工作啊，将来可能会继续在增加扩大，因为你从这个数字大概可以了解，这是大家真的目前所关心的事情。好，那再来就是气候纾困复原及和平宣言，有80个国家支持的倡议，有40个组织来支持啊。那我想气候纾困当然是问题，我就很可以了解。那再来就性别平等公正转型，有76个国家支持啊。这个就是担心一件事情，当我们这个整个经济在转型的时候，这个工业在转型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发生一个什么大的问题呢？发生一个就是说，很可能啊，很多人被牺牲掉了哈。刚才讲啊，你如果不用石油的话，那很多这个加油站是不是要关门啊？那怎么样让这石油公司的工作人员呢，他有一个转型机会？那也想，还有你这个提高这个能源价格的时候，他这里面特别强调说，不要再无效率的补贴这些能源的价格了。但是你如果取消这些太快的话，那些受伤的人还是蛮多的，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公正转型啊，就76国家支持。那气候资金呢，这就比较少了，这要出钱了。出钱的话大家就觉得比较辛苦，有13个国家支持。那还有呢，就是大家要来办，我们常讲伙伴关系，气候行动气毒新多层次的伙伴关系啊，这里面就很复杂了，那大概有71个国家来支持。然后再来气候跟自然跟人类的联合声明啊，这18个国家支持。这个就如果18个国家来支持，意思就是这个题目才开始啊，才开始。不过意思我就是说，这一次在整个大会中已经发生问题，就是说大家对整个调试的问题啊，这个重点增加很多哈。我们在全球盘点的时候，我们盘点出节能减碳啊，就是所谓的减缓减量的一个问题，已经开始有初步的成效，但是在调试方面还不是非常的具体啊，所以它才会产这样联合声明，这才开始。那再来就是石油和天然气脱碳的宪章啊，这有52个石油公司来支持。 那这非常重要，在没有办法很快的转型转掉之前呢，那现有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怎么样脱碳呢、啊？这是蛮重要的。在那工业转型的加速器啊，怎么样让这个工业六大产业啦，比如说，这个钢铁、水泥、铝业、航空、再生能源及油气，那这些工作怎么样把它加速这工业转型？这有35国家的支持，就是这样。那这里也有谈到核能哦，核能基本上并没有在这个主办国或气候公约里面主导的倡议啊，这是有国家提出，有22个国家提出来哈、啊，他希望在2050年呢、啊，全球核能能够增加3倍啊。这是一个倡议啊，不过国家数限是22股哈，不是全部。那我刚才会再讲，因为倡议哦，倡议非常多了，非常多。那很多的倡议都是逐年慢慢增加倡议的人数、国家数，最后的时候，如果到某个程度，它就变成气候变迁很重要的一个会议的主轴哈。那今天这次我大概听听大家讲的意见，你来讲讲。其实这一次的大会，其实我个人就觉得啊，算还蛮有进步的了，而且是一个里程碑。那就我们把今天这两天他们讨论的结果的内容，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净零证明标章，促进企业、政府、医院、学校等迈向永续发展，鼓励透过节能、制程改善、能源替代等作为，经由企业承诺及达成净零两阶段，号召组织机构率先推动办公室据点于2030年前，生产与服务据点于2050年前达成净零目标。详情上网搜寻净零行动联盟。